大家好，那我是心率资讯的 Ben， 那接下来这个 session 来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怎么样在 Darknet 开发工具上去做跨平台原生的 iOS、Android 还有 Windows Phone 的开发。那我相信有一些同学可能有参加过今年年初的 seminar， 或者说你有参加过 Today 的那个 session， 都有在讲到这些开发的部分。好，那我们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好，接着 Agenda，
我会介绍一下Visual Studio， 然后跟 Lemon 3.0 的一些改变，
然后接着呢，我们会搭配的 Signal 啊，还有那个 Microsoft Azure 来直接在现场就做一个 Line 出来，好，属于你企业用的 Line， 然后待会我们会直接把这个部署在 Android、iOS、Windows Phone 时机，还有一个 MVC 的网站，让大家可以连线在一起。那我们先来讲到 Lemon 3.0 的新功能，就说目前哦，在之前你开发 iPhone 的时候，然后你在这个 UI 的画面，可能还是要进 Mac 里面去做测试，去做拖拉的动作。那现在它可以搭配一个 Mac 环境，让你把它放大一下，就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直接去建立成 iPhone 的这个 UI 画面。如果你写过 iPhone iOS 的话，就是像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拖拉 iPhone Storyboard 等等这些 UI 画面的东西，然后来做开发。这是 Lemon 3.0 提出的一个新的function。那再来呢，第二个部分是说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发方式叫 Lemon Phone。Lemon Phone 呢，我们早期简单说，现在市面上跨平台的工具，不管你听到的 PhoneGap、Cordova 或者是 WorkLine， 然后 HiFi、Lemon， 其实所有的跨平台开发工具，你可以就分成两类，不管它的名字。我常常都戏称说，一种叫跨前端平台，一种叫跨后端平台。什么是跨前端的平台？像 Cordova、PhoneGap 这样的，它去用 HTML5 的程式码去组那个画面，这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所以你在 Windows 平板、Windows 手机、iPhone、Android Phone 画面都可以长得一样，有一好，那没两好就出来了。因为你是用 HTML5 加 jQuery 加 CSS 去组画面，那我们知道说，假设前两者 HTML5 跟 CSS 都是在控制那个画面美观的，那你现在唯一可以动手脚的是 JavaScript， 所以如果你要去跟底层的 API 沟通，靠 JavaScript， 那怎么沟通 ？JavaScript 怎么去开 Android 原生 API 的相机？不知道，中间有一个人要帮你做掉。这是跨前面平台，他们做事都是这样。那跨后面平台就是 HiFi、Lemon 这些产品。过去 Lemon 他们就是说，他们号称 API 是一对一的对应，所以说你在 Lemon 里面宣告一个，在 Darknet 里面宣告一个 string， 最后 compile 的时候，他帮你 compile 成原生的 API， 效能一模一样的好。他是这样子做，可是呢，他牺牲掉就是前面的那个画面，你是不是就要完全去按照原生的做法，拉原生的 button， 原生的 pick view， 原生的 navigation controller 等等。那 Lemon Phone 3.0 他提出了一个在前后端的跨平台。
我说一下，哎，我是配件。
OK， 好 ，OK， 有路。那这个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诶，它三个长得都是一样的 Lemon Phone。 那如果你开发，你公司要开发的东西，譬如说我是跟 ERP 做连结，看一些报表，看什么等等的东西，它不是这么美术要很强的时候，诶，我只做譬如说这样一个登录界面或什么，你就可以用 Lemon Phone 来做，这样它就可以 copy compiler 的时候三个平台都长得一样。这是 Lemon Phone 的一个提出来的优点。好，那相对以后 ，sorry， 一直按错。那他就提出了几个结构控制项。第一个是 page 的部分 ，page 的部分我们放大来看，就说你可以不管你是用过去是用 iPhone、Android Phone 还是 Windows Phone 手机的人，你可能都会看到一些控制项。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content page， 很简单的，就是整页式的。那再来中间是我们可能比较常看到的，就是你现在在用 Facebook 的话，它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手指头拖拉出来的时候，你会有那个
Facebook 会有看到一些选项可以拖拉回去的。这种控制项有时候在原生的有些叫它 slider， 有些叫 navigation， fly out navigation， 飞出来的 navigation 去那控制项等等。那如果你是 iPhone 的使用者的话，像我们过去 Android 使用者，你跳到下一页之后，你习惯这边有个箭头按回去，回到上一页。可是 iPhone 的使用者，我们跳到下一页之后，上面都会有一个 navigation control 的，虽然控制项按会回到上一页，这些都帮你抽离出来，让你可以
做一次性的调整，好，让三个平台都是一样的。它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第一个是页面的部分 page。那页面提供完，第二个是 layout 的部分。layout 的部分就有点像说，譬如说我们在设计网页的时候，那个版型，
比如说我们、哦、那版型，我们可能会拉那个 table 来摆，图片要放哪里，拉片要放哪里，做一些版型的控制。所以它提供了一些 layout 的部分，让你去控制这个版型。
那最后就是控制项 controller 的部分，也就是说，它去抽离了一些共用可以共用的控制项，比如说 button， 比如说文字标签，或者 trigger view，
就是那种我们按下日期，它会出来这样滚轮在滚的那些东西，它就把它抽离出来，让这三个平台可以共用。然后这样子，在一次开发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共用的控制项。那这是网络三个平台都有，它只抽离这些。当然，有些平台有些东西是有些平台有，有些平台不一定有。举例来说 ，checkbox 一个框框打勾的 checkbox，Android 才有这个东西 ，iPhone 没有。这种东西它是不抽离，
因为你在 iPhone 里面没有做这个东西。好，所以像这边都是它提出来的一些像 Map 啊、Slider 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做法。好，这是。Memory Phone 3.0 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在画面上跨平台的部分 ，OK， 好，那我相信这一年的研讨会下来，大家可能对 Signal 啊都有一点认知的，就是当然现在也喊得非常的火热。那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我想推出一个套件，好
，Signal 的功能呢就很像。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就像我们过去在用 LINE 聊天一样，大家可以把我当成 Signal 的 server， 我可以 host 在你公司里面，也可以 host 在 Windows Azure 上面云端。然后呢，当有一个 Windows Phone 要传讯息送一个 Hi 出来的时候，我会帮他像 Podcast 的方式 Podcast 给大家。所以我们就想象在座的各位全部都是手机，我是 Signal 啊。当这位同学要传讯息给大家的时候，就像你现在在用 LINE 聊天群组一样，他送了一个讯息来，我再把它传送给大家。那这个不是只用在聊天的部分哦，它可以运用的范围很多。譬如说你是金融产业，什么东西就可以这样送？股市有没有？你的 APP 打开来收股市的资讯，你可以从你的 server 发送讯息，送给下面所有连接上有 download 你公司 APP 的人，把股市资讯一开盘。好，鸿海、华硕的涨幅就一直送出去这个资讯。当然，比如说你是游戏产业，你也可以运用它来制作，因为你玩线上游戏不免的要传送讯息、传送资讯给线上游戏的使用者。生产线的控制，如果你是制造业或者是一些生鲜产业，你可以去控制你监控你机房的一些或产线的一些机器的状态、温度、湿度。然后，如果你是像生鲜产业、哦、你的温度那很重要嘛，或者是你是物流产业，货运车在跑，全程18度 C， 全程4度 C， 这些都可以经由 Signal 来做运用。所以刚刚讲车队监控，就是你18度 C 在街上跑，那温度到底是不是真的18度 C？ 过去常看到新闻，寄一个东西说要18度 C 运送，货运业者还是随便有车子就帮你送了，不管你、哦、那这个企业的 IM 就是 LINE，现在我们都很习惯用 LINE 聊天嘛，然后大家都很习惯，公司在问报价的时候，业务还问报价的时候 ，LINE 也在传 ，Excel 档报价单也在传，什么都在传，通通都在 LINE 在上面传。好，那 APP 叫车等等，线上客服可以运用的东西太多了。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习惯用即时通讯的软体，LINE 啊 ，Skype。然后微信等等的这样的软体在聊天，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想过以下的问题：
你的讯息在这样传送的过程中 ，Line 到底会不会储存你的讯息副本？不知道。我相信，如果你是 Line 的那个工程师，管资料库的工程师，你知道后面这个账号是周杰伦跟昆凌在用，你就会记录了。他传的照片你都留。对，那说这东西到底，这个 issue 到底重不重要？见仁见智。你的业务出去，哎，那个客户在问这个报价是多少钱，你就把讯息送出去，到底这样子安不安全的？看，哎 ，Excel 有时候我们在问一些报价 ，Excel 档就这样 live 就传出去了，这样子大家在传，进了公司以外，有些公司治安要求的很严格吼，哦，这不能传，那不能传，就大家都在 live 上面丢讯息，这样还蛮怪的。那你也想过一些你延伸的需求，可不可以在这上面做开发？因为你现在如果用 LINE 用微信，那就是人家的嘛。那比如说，哎，我现在每次在群组里面交办一个事情，十个人，三个已读，七个没有读，那七个到底是谁？讯息都不读。那这种开发你要做的话，要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自己去做开发？那如果你是用别人的产品，可能就没有办法。那如果你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开发，那就可以自己做客制化。好，所以现在接下来我们要用 Visual Studio 加 Lamry 加 Signal 啊，加 Microsoft 的 Azure 来简单单的打造一个专属自己的 Line。好，我们先来看 Demo。好 ，Demo 有个网址，这是 Web 版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天啊，首先我先把我的 iPhone 连上来。好，这是我的 iPhone。然后呢，我再把 Android 机器也连上来。我们现在看 iPhone 的部分，我点开了这个 IM 的软体，这个 APP。好，我这边打上 iOS， 对，登录 iPhone 登录了，可以看到中间这一支。再来，我进到 Android 的手机来，哎 ，Android 上次没登出，再一次，好。可以看到 Android 的部分，Android 登录了。你看到 iPhone 这边看到了 Android 这边看 iOS， 很合理嘛？因为你的 Line 上面你只看得到你的朋友，你看不到你自己。那我们再来 Windows Phone 的部分。我这边打上 Win， 对，登录。好，看到了 Windows 版也登录进来了。最后来一个 Web 版。这边就打。Web Ben， 好，进来了。好，我现在在手机上都看到对方了。现在我进来群组聊天这个部分，来，我们看这个速度哈。这个全部都是实际 demo， 好，只有那个 Windows Phone 是模拟器，所以它会稍慢一点。我电脑已经，我在 Android 这边发送一个讯息，你看到，
这是 iOS 的部分哦，我每发送个讯息，哇，登出了 ，sorry。 你看到 Android 发一个讯息 ，iOS 会马上收到。相反的，我反发讯息，它没有几乎没有 downtown 时间，但这讯息全部都是上了 Windows Azure 再下来的。
这是一个 LINE 的雏形 ，OK， 这是一个 LINE 的雏形做出来。然后我如果从 Web 版 ，Web 版到哪？这里 ，Test， 好，我发送，看讯息 ，Web Band 也都发出来。OK， 那这个 Windows 模拟器真的很慢，我试过了，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时机。OK， 这是一个 demo， 就是怎么样让这些装置都连在一起，简单的做出这样的一个 line。好，看完 demo 后，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结构的部分。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一张图，刚才讲过说，四个楼啊，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就是一个 party， 就是我是四个楼啊。那我建立起来之后，大家也看它只是一个web 的 project 一个套件，你可以把它 host 在你公司的内部，你也可以放到那个 Microsoft Azure 上面，非常的简单，就可以构成这样的一个 party。那当你的一个机器送出讯息的时候，刚看到。Windows 送出 iPhone、Android 都可以收到 ，Web 也可以收到，大家是串在一起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讨论说 ，Client 端到底是怎么样把讯息传给 Signal 啊？就是刚刚说过，在座的各位都是手机，我是 Signal 啊，你们怎么把讯息传给我？而我又怎么样把讯息传给你们？好，这边也看到这张图啊，基本上来看到呢，我们的右边这个地方是 Signal 的伺服器端的程式。它有一个 hub， 左边是用户端，它就有一个 hub 的代理程式。很简单的说，我们假设想象一个状况，大家假设要去订披萨的时候，在座要订披萨，你打电话来我这边，好，我是披萨店，那你告诉我说要订披萨，我是不是要有一个管道让你来呼叫我？怎么知道怎么呼叫？传递讯息给我，传递你要订实景披萨、夏威夷披萨这个讯息给我，比如说打电话等等的，好，有一个方式。那好，你订完披萨之后，挂完电话，然后说那个15分钟披萨好后，我会打电话去叫你，不一定要打电话，比如说我要打电话叫你们，或者我要发 LINE 跟你们说，或者我要传简讯等等的方式都可以，协定好就好。但是你要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去告诉你，那我又要让你知道你怎么样把讯息传给我，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要做出这个 Hub 跟 Hub 的代理程式。那再来就是说，四个人啊，怎么样去辨别 client 端？在座的可能80位同学，你们连上来的时候，我到底靠什么去识别你们每一个同学？那你们每连线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会赋予你一个叫 connection ID， 一个 string 的字串，其实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做识别。那这个东西在连线的时候会产生的，所以每个同学连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就给你这个一个 ID。那再来就是要去看说，那 client 端要怎么知道有哪些人在线上？要我们在这边 implement 的就这几个动作，就是当我刚刚题目说，我们来假设这一半的同学已经上线来了，这一半同学是还没有上线，就这个同学一连上来之后，我要做一个动作，是 server， 我要告诉他说，现在已有40位同学在线上，是哪40位？我要告诉这位同学，所以我要塞一个名单给他。所以刚才看到我在 demo 的时候，有人上线了，我可以看到名单。而我要告诉这边40位同学说，有一位新同学上线，我要做这个工作。我的工作告诉你们说，这位同学上线，告诉这边同学说，这位同学这边有40个同学。所以这是我在 server 端，这个嘛 server 端要做的事情。OK， 那我们用一个 SQL 来看的时候就是这样。那这个 client device 建立连线的时候。我待会会实作说，在这个啊 server 端的时候，回传一个上线的名单，然后呢，这个同学就在他的手机端去更新那个名单，就像 LINE 一样。所以到时候你如果要传讯息给特定的同学，就点他的名字，我就可以跟他聊天。
那在 server 这边的话，我就是可以更新上我后面上现在线上的名单，这样要做这两件事情。
好，这样讲完之后，我们再来看程式在 Signal Server 的 Hub 端，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当有人登录这个聊天群组的时候，当登上来，我要告诉你说线上有哪些人，就我刚才讲。那当第二个就是说，当有新的人上线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说，有新同学上线，更新你的名单。然后最后，我只做一件事，就是说这个范例就是，当有人在传送讯息的时候，我都上线来。这位同学要传讯息的时候，他把讯息送给我，我再把它传给大家。那如果他要传给特定的人，刚才说嘛，就是他用 connection ID 来认，我就可以传给特定的人。好，我们来看 server 的程式。
我会放大哎，
在这个专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有5个专案档。
第一个是一个 Android 的专案，第二个是一个 iPhone 的专案，这是一个 VC 的网站，这是一个 Windows 8的那个专案，还有一个是 Portable
共用的专案。待会我一个一个来解释。我们先来看 Server 端的部分。server 端的部分呢，只有一支程式，这个 hub 程式。这个 hub 程式呢，我们现在看来看到几件事情。
它只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 join，
把萤幕放大。后面看得到吗？可以吗？第一个方法叫 join， 好，这边很清楚的，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我当你们要登入这个群组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方法，就像刚才我说打电话叫披萨一样，我有一个方法让客户叫 join
的时候呢，我收两个东西，第一个是 platform， 就是你跟我讲是什么平台来的，这边做比较简单，第二个就是你的 username，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第一个方法就这样子。然后呢，结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考虑到一件事情，说你是一个 user， 你现在进了这个聊天群组，登录到 LINE，
那我们在 LINE 上面可以看到说，其实你有很多资讯，你有你的照片，大头照的名称，好， LINE 上面还可以写一些心情语，好，你的登录资讯，你的 email 等等等等资讯。好，这些资讯要在 iPhone、Android Phone、Windows Phone 大家共传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并出一个类别，来让就是一个 user 的类别？这样子我在传递的时候，不是只有传递名字讯息嘛？里面还会有你的 connection ID、你的 email 等等你的相关资讯。
然后呢，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专案里面呢、啊。我第五个专案，这个 portable 地方有三个东西，一个是 client， 一个是 message data， 一个是 user。我们先来点 user， 这个类别我现在设定的很简单，只有三个属性，第一个是 username、platform 跟 connection ID， 就是记录说你这个 user 是谁，你的名字，你的 connection 连线 ID 是什么，还有你的 platform， 就是说你到底是 iPhone 来的 ，MVC 网站来的。然后 Windows Phone 来的还是 Android 来的，好，这个类别，一个，所以每一个同学连线上来，就帮你建立一个类别，帮你储存资讯。当然你后面的话，在我这个范例用比较简单，你后面可以跟你的 SQL Server 做结合，就把资料送进 SQL Server。好，你看到这个 User 之后呢，因为这个 User 不管你在 iPhone、Win Phone 或者是 Android Phone， 或者是我 Signal Server 都是共用的类别，所以我只要建一次就好。所以以后你就说，
我后面要加个 image 的类别，是要放大头照等等的，或者要加一次，因为这个类别会被 iPhone、Android Phone、Windows Phone、Signal Server、MVC 网站和 Win8 的平板六个平台都去参照，写一次就好，不用去写很多次。
所以在这个 hub， 这个 hub 是 server 的这个 hub， 你也看到说， 每一个使用者上来，我会 new 一个使用者，就去储存你现在到底是什么 platform， Android、iPhone， 那你叫什么名称？那你的 connection ID 是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说，是我要认大家都是认 connection ID， 对，因为可能网络上有很多 ban， 你在 line 的时候就碰到你有很多同学同名同姓，所以最后你要怎么认别他们？靠他们的大头照，万一他们大头照都放的一样，你就认不出来。那这个嘛，就是靠这个 connection ID 去认这个人。好，结果呢，我会再建一个集合，好，一个半型的集合，去放你们每一个 user。你看，我刚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user 物件 ，user 物件最简单的方式，建 collection 半型集合，把它存起来。好，结果呢，当第一个同学登上来的时候，这时候啊，我的背后这个集合还没有他这个同学，所以我就把线上的名单都传给他，接着再把他加进集合就好，然后通知你们这个同学加进来。这个就你就做这几件事情，所以你看到这边就写说，我建了一个 list 的集合 ，user 集合去放大家。那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后面有资料库，我这做比较简单，那你就可以搭配资料库把它存进去。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集合也没有，因为这个同学刚连线来，那个网站上还没有，我们的集合里面还没有他的资讯，我就先把现在线上的这个名单送给他就可以了。然后接着再把它加进这个名单 ，OK， 第一个动作结束了，很简单哈。那第二个动作就更简单了，就是把讯息传送给大家。好，那这边我们先往下看一下。对，哎，这是 ，sorry， 讯息传送给大家的话，这边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broadcast 的把它扔出去。那这个待会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要带到后面的时候再一起讲。但是我这边第二个方法就叫 send message to all， 把讯息送给所有人，就这样 ，server 端就做完了，没有了。所以做完之后啊，你只要把这个 server 端这支程式，这个专案 ，sorry， 这专案发到 Windows Azure 上面去，你的 server 端就建完了。很简单齁。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 client 端要做的事情。就讲了刚才的事情做完放到把它发送到那个 Microsoft Azure 上面就可以了。那再来我们要看 client 端。client 端就是 iPhone, Android Phone, Windows Phone, 你要怎么样把讯息送给群组，我们偷看一下 LINE 是怎么做。
LINE 其实每次发送讯息之前，你在输入个讯息 Enter 之后，它是先秀给你本机看，还没有发送出去。相信同学一定有碰到吧？发送过程中网络不稳，坐高铁或干嘛的，就讯息就发不出去，出现一个惊叹号，你点一下叫，问你要不要重传。其实蛮没 sense 的，它不是先丢出去，因为你网络不稳，先存在本机端再丢。那万一那个网络不稳的时候，你还可以重传，不用重新输入一次。OK， 这是 LINE 的做法。所以，
那我这边做的时候，我会把流程简化，因为我不会把讯息再发回来给自己。就是说哈 ，LINE 把这个讯息送出去之后啊，这个同学把讯息送到 LINE 上面来 ，LINE 其实还是会回送给他。怎么说？里面在公司啊，开着电脑，电脑有个 LINE， 手机也有，你会发现你在电脑上输入一串字，贴了一个表情符号。手机那边也会同步出现，但是再发一次回去给你自己，只是你自己要去判断说这个讯息是你发出去的还是别人送过来的。所以别人发的讯息都在左边嘛，一个视窗，然后你发出去讯息都在右边，绿色，它是这样做。那我们把它简化一下，不然那翻了一些。所以呢，在这个图的时候，我这边画了一个 activity 逛，就是说，当我手机送出讯息的时候，我们就把讯息先放在本机上，接着我再送出去给四个龙啊，然后四个龙会把这个讯息送给群组内的使用者，比如说
这一位同学把讯息发过来，我要送给大家，我先把讯息放在本机上，再连接他先放本机上，再连接我，讯息送给我，这时候我要把讯息 focus 给大家，就开始丢讯息，丢的过程之中， 我自己在程式端就毙掉，server上就毙掉，就是他发来讯息我就不要再给他，我就送给大家。当然这看你自己的设计，因为像我做比较简单。那我怎么比对呢？就靠那个 connection ID， 他也带着 connection ID 发送讯息。我这边有一个名单是在做全场的，丢讯息丢丢丢丢丢，哎 ，ID 一样，不要丢啊，继续扔，就这样子做。好，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回圈的动作。
OK。那最后我只要去美化他说别人发来的讯息放在左边，我自己送的讯息放在右边，绿色蓝色的那个对话框分开就可以了。好，所以呢在 client 端我要做的也动作，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新同学上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请给我线上人员的名单，我要给这个同学说现在我手上有的名单给这个同学，然后呢另外这个同学说如果有新人加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有新的同学进来的，我要加入告诉你们，然后有新讯息的时候通知你们。所以 client 端你们要做这三个方法让我 server 端可以呼叫，所以我们建了一个跨平台类别，一个 portable 的 class， 然后呢这个类别可以被 WinPhone Windows 8平板 iPhone Android Phone 甚至如果你是用 Mac 的使用者，因为我们用 Line 的话 Mac 也有 Mac 版，就是完全都跨平台，就用这个类别。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别的部分。在这个 Portable 的这个 Library 里面，好，这边我有一个 Message Data，还有一个 client， 这两支程式很重要。message data 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现在我在上面可以传的就是讯息，所以这是一个类别，然后我就是可以传递讯息，然后 connection ID 是我要知道你是谁传来的 username message。那如果你自己在客制开发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知道说，我还可以传图片、传影音档、传什么？去做这个类别做扩充就可以。那这个类别是会被 iPhone、Android、Windows、Windows 8平板跟网站去做实作，还有 server 端写一次就好。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做？如果我们都走原生的话 ，Objective C 你要写一次 ，Eclipse Java 你要写一次，然后 .NET C# 写一次。这时候老板说：“我现在要加一个功能，怎么办？三个专案打开都在改一次，改完之后 compile。”iOS compile 上实际测测看，然后 Android 上实际测测看， Windows 上实际测测看，就这样。 所以这个 message data 就是我们在传递资料过程中定义好的那个资料形态。好，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lient 这支 CS 档案。这支程式呢，放大。这支程式主要就是在给每一个平台去做实作出来的，它里面会包括说你们怎么呼叫我 server 端，跟你们有哪些方法去 handle 哪些 event 让我去呼叫你们。所以呢你看到说在这里面我有建了四个 event handle， 是分别去 handle 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说当收到新的使用者加入聊天室的时候，这边这些同学都在线上，有新的使用者加入，我要通知你们，我要去 trigger 你们的 event。 第一个，好，有新同学加入，我要跟你们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接收聊天室线上的聊天名单，这是一个新同学上来，我有一个名单上面80个人，我要传递给这个同学，我要 trigger 你们告诉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连线上来，我要跟你说你的 connection ID， OK， 你连上来等于身份证字号，我要告诉你的 ID， 告诉你那个。最后一个就是收到讯息的时候，好，你传了一个讯息要给别人，我要怎么告诉你们 ？Handle 就是第四个。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个是 Who's joined， 谁加入了，online 的 list， 就谁在线上 ，connection 的那个 ID receiver， 就你收到 connection ID， 再来就是 message， 好，这四个步骤。 那下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 join， 一个是 send message to all。 刚才我们在 hub， 在我这边，我这个 server 上，我有两个方法，一个叫 join， 看到吗？在上面这个地方，一个叫 join， 一个叫做 send message to all， 就是你要传讯息，我要帮你传给大家，所以这个方法要让你呼叫。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client CS 档案就有这两个方法，一个是 join， 一个是 send message to all， 去做呼叫的部分。好，做完了，接下来这个程式，这一个 class compiler， 其他的专案 iPhone、 Android Phone、 Windows Phone 只要参照到这个 client CS 就可以达成这个功能。好，所以我们接着来看，先看 Android 实作的部分。我们刚才在 Android 的部分可以看到说，这是它的画面，左边 User List 丑丑，先讲不管。我可以看到说，我有 iPhone 登上来的，对 ，Windows 登上来的，跟 Windows Web 登上来的，对。所以在这个画面，第一个画面，这是两个 Tab， 第一个 Tab 这个画面，我要实作的就是说，如果你平台的画面有人上线，我是要告诉你上线的人的名单，然后有新朋友加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所以当刚才可以看到说有新朋友加入的时候，他的名单都这样多出来，这是第一个画面部分。第二个就是实作聊天的部分。好，这画面是说，你登进来之后，你的聊天有左右两边嘛，然后左边的话 ，line 就是把背景换得漂亮一点，那个天空的背景，然后这个对话视窗换漂亮一点的那个泡泡视窗，好，别人讲话的讯息放在右边。左边走，左边别人你自己送出的讯息放在右边，这样来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ndroid 的程式。我先把client叫起来。好，我们看到，我待会放大。Google Talk 跟 User List， 好，我再把程式放大一下。Android 的第一支程式是看到说，当有使用者好上线的话，告诉我，还有线上名单，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在这个 Activity 这个 CS 的程式里面，可以看到说这边我去实做了一个。这个 online 的 list 这个事件，所以当这个事件被触发的时候，我会收到你从 server 端送来的一个 list 的集合。哦，这是现在线上有哪些使用者，这是我 server 传给你的一个泛型集合，就扔过去给你的。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把这个集合很简单的 binding 起来。好，就像我们以前在写大内的程式的 dataset 就 bind 起来，然后就可以在那个 table 里面看到线上的名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有你这个事件，就是有新的使用者加入了，我们刚才讲这一半的同学已经登录，现在有一个新同学上来，我要告诉你，诶，有新同学上来，你的事件会被触发，触发的时候会收到什么？只是收到一个单一的 user， 单一 user 不是整个集合再丢给你，没有必要丢嘛。对，你们第一次上线来，我把80个使用者名单丢给这个同学，下次再有新的同学上线，我不用再送，只要告诉你这一个同学的资讯，更新那一个 table 就可以。这是 Android 的部分，所以在这两个方法这样子做下来的时候，你的名单就更新了。那第二个就是对话框的部分。对话框的部分就是可以看到说，刚才我们在我们的画面上会有一个发送的按钮，也就是说我把讯息打在底下的时候，我按下送出，它会把讯息，你们会把讯息丢给我 signal 啊，我接到之后我再帮你把讯息送给大家。好，所以呢这个全部都做在那个 button click 事件里面。我们看一下程式， 边有一个 button 的按钮，送出讯息的按钮。当 button click 按下去的时候，好，我要组织这个讯息嘛，就刚才讲的一个 message 的物件。你们这个物件，待会你可以在 iPhone 的程式里、Windows Phone 程式里，还有 Android Phone 程式看到都一样。你要去组一个 message 的物件，然后呢，把讯息送出去给 Signal 的 server。所以你看到我这边 send message， 我去呼叫了 Signal server 的那个方法，然后把这个 message 的物件带给他。这 message 物件里面很简单，你看，因为我在这边有一个对话框。这边有一个 button 的按钮，这边有一个对话方块，我就是把这个对话方块叫 send message bus， 这是 button， 我就是把这个 message bus 的里面的 text 的属性有没有拿出来，输给这个 message 的物件，最后呢 send message 所以就把它带过去。你可以看到说在 server 端的程式，哦 ，sorry， 我把它打开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方法被呼叫的时候，你们它带入的是一个 message data 的物件，好，这样丢过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一个 Android 这边，我就把讯息送给他了， button 结束。接下来要去 implement 一个事件嘛，你把讯息送出来，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有两个动作嘛，一个是你送讯息给我，我帮你送给大家，一个是别人送讯息给我，我要把它传给你。所以呢下面有一个事件我们要 implement， 它就是这个 on message receiver 的这个是event。 好，当你这 event 被触发的时候，代表说那个 server 把讯息送给你了，然后呢这边送过来的时候，我就只要把这个讯息，好，因为我这边用一个 true 跟 false 去判断说这讯息到底是人家送的还是你自己送的，来决定它要长在左边还是右边。Android 就做完了。那我们再往下看 Android 做完的部分，接下来就是 iPhone 的部分。大家都在实做这个 Client Hub Policy 的这一支程式。那 iPhone 的部分也是一样嘛，就说在左边第一个它的 Tab 挡在原生的控制项 Tab 是挡在下面， iPhone Android 是挡在上面。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 Memory Phone 一开始讲把他们做的都一样都可以，看就是看你自己的决定。那这边就会出现说线上的使用者，因为我是 iPhone， 所以我只看到 Android WinPhone 跟 Wave。 那这个一样要做事情，你看到三张投影那个简报，三个平台都一样，就是说在这里就做给我线上人员的名单，新朋友加入的时候跟我说就好。然后下一个页面就是有人传讯息的时候跟我说，然后别人传来的放在左边用蓝色的，我自己传的放右边用绿色的。iPhone 就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 iPhone 的程式。iPhone 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讯息名单。好，因为我另一个 iPhone 我 Mac 没有带来，所以这参照它连线现在连不到 Mac， 我不管它。我们看一下讯息名单，你会发现说它这边一样又有一个实做一个 online list， 就是线上名单送过来时候要做的动作。结果你看它这个 code 其实跟 Android 几乎就是一样的， online 的，当你收到 online 的那个使用者名单传送过来之后，来，这个是 iPhone 的程式，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收到一个 online 的名单传送过来。现在下面就是说，当有新的使用者，哦，这个事件被触发，就谁加入这个聊天群组了。好，然后我这边也是去实做它，然后把资料 reload 就好了，它那个表格就会出现了。那你看这几乎做法就是 Google Talk 就是这一支，尴尬，等我30秒。 哦、好，不好意思，好，那这边一样，它就是收到使用者名单。好，你开始有点分不清楚说，哎，到底哪一只是 iPhone 的，哪一只是 Android 的，因为程式看起来都一样。OK，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那个另一个就是发送讯息的那个页面，它一样在 iPhone 的部分啊，它会有一个 send 的这个 button 嘛。当我按下 button click 事件的时候，我要去组那个资讯，所以你看它 button click 事件，好，那个 iPhone 比较更加喜欢不一样 ，Android 跟 iPhone 我们都叫做 button click，iPhone 就叫做 button 的 touch up inside， 它就叫的跟你不一样。它这个事件触发的时候，你看我后面就是一样去 new 出一个 message 的物件，然后呢，把使用者的 connection ID、使用者的名称发过去。使用者名称就是为了让你在那个画面上看到说现在的讯息到底是谁发的。最后在讯息的部分，我一样就是去把那个输入文字框框 input text bus 里面的 text 的字填进去，然后我一样就呼叫 send message to all 这个方法，把讯息就扔出去了。iPhone 的部分，那回到有人发讯息给你的时候，一样就是 on message receiver 这个事件被触发的时候，我去收别人的讯息。好，所以可以看到 iPhone 的也完成，两个平台已经完成了。再来就是 Windows Phone 的部分。好，那 Windows Phone 又一样了。第一个这个画面的话，就是给我线上目前人员的名单，有新朋友时候加入跟我说，三个平台都一样。然后第二个画面就是把我输入的讯息送给所有人，有人传送讯息给我的话请跟我说。好，我们来看程式的部分。把这个专案关起来，再看 Windows Phone 的部分。好，所以大家看，奇怪，程式怎么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当我收到了那个讯息的时候 ，online 讯息的时候，我要去更新我那个 table 里面的资料。那当有使用者就进来的时候，我也是去更新资料。那这边其实比较不一样是说，你可以运用每一种平台它原生有的控制项的特性，扣要稍微调整。那如果你不要这样做的话，你也可以用 Lemon Phone 这样的东西，大家都完全一样。只是说，那有一些特性你可能就不能使用到，比如说像我刚讲的，你是 Android 使用者，你有那个 Back 键按下去回去，但是iPhone 的使用者，我们只有 Home 键。那看，这是你设计，你决定你要怎么做，完全取决于你哈。然后呢，再来就是 WinPhone 也是有一个送出讯息的钮，所以当 Button Click 按下去的时候，你看到说我这边在组这个 Message 的讯息一样，然后再呼叫 Send Message to All 讯息送出去。最后，当我要把讯息送给你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实作这个事件的内容。然后去把讯息接回来就可以了。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iPhone、Android Phone 三个平台都可以完成了。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次哦。OK。我先看一下，在这边如果我发出一个 test， 好，可以看到 WinPhone， 等一下，我用一个绿色的记号隔开 可以看到说我现在用 Windows Phone 发送讯息，没有，大家都收到了，这是 Windows 的程式。那我现在用 iPhone 去发讯息， iPhone 接的会比较慢。好， iPhone 在发讯息的时候，看 Android 这边跑上来。那这个现场，你说它其实很快，有点 delay， 是因为我现在所有的设备都靠我 Android 这次3G 在进出，包括大家连线 demo。 那如果我从 Web 发讯息，你看到讯息就送出了。好，最后我的 demo 完毕。那看大家觉得没心动的话，那你可以去下载申请那个 Xamarin 的套件。那网站上申请蛮简单的。那如果它支援2010以后的版本，那用134比较好。那你下载下来的话，直接你就可以在 Darknet 里面去很简单的新增一个 Android 跟 iOS 的专案。OK， 那我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的 session 就到这个部分结束。那如果后续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会在前面，那今天会留着，然后可以再来讨论。好，谢谢大家。
Seven 叉 P
的车，那是因为它现在你知道比较稳定，可以
七可以，
七跟叉 P 的车，
叉 P 我没试过，
已经停止审过了。
对，
确实是一双，一双，确实。
一样，没有没有，它卷出来的话 ，iOS 就是 IPA 的，那 Android 就是 APK 的，对，它就是跟原生下的都是 7， 没有 Windows 7。你是说装在 Windows 7 PC
上面？
因为
我们产品现在想做的就是说一套写一次，然后看能不能在一个。